八，佛教与众不同之处，开发智慧。2013年3月12日，泰国农业大学。大家吉祥如意。如果我们想学习佛法，首先必须明白学习的目的。佛法并非是用于欣赏和娱乐的。即便是为了获得福德而来听法，也远远不够。事实上，我们聆听与学习佛法，是为了掌握提升心灵的方法。提升心灵又是为了什么呢？是为了终有一天，我们的心能够永远离苦得乐，无需依赖他人或他物，心便有喜悦、宁静、祥和与圆满。无论发生什么，心都可以快乐。即使仍然会老、会病、会死、会与所爱分离、会在生命之中遭焚、怨憎会与求不得等苦。最为理想的情况是可以无苦或者仅有微苦地活着。如果我们的实践称至圆满，那么就会毫无辛苦，仅剩下生苦而已。佛陀教导众生从辛苦之中解脱出来的方法，我们必须学习。那是因为以我们的心灵品质和波罗蜜而言，无法独立寻找到离苦之路，唯有正等正觉的佛陀与独觉佛方能依靠自力而离苦。我们的水平被称为随佛，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透过追随佛陀，透过学习佛法而了知离苦之法，无法依靠自己得知。聆听法坛或者阅读佛法经典属于理论学习，一旦经由理论学习而理解了修行的原则，就应该致力于实践，从而提升心灵。提升心灵涉及两个核心内容。第一个内容是提升散乱之心，使其品尝到宁静与喜悦，这称为摄摩他的修习。第二个内容是提升心灵去知晓真相，从而升起正见，正确地领悟生命的实相，这称为毗波舍那的修行。在实践阶段，我们有两项核心工作。第一，让心休息于宁静之中，使之获得力量。第二，开发智慧，令其照见和接受生命的实相。佛陀曾说，何时具足智慧，何时便会抵达纯净无染而解脱自在。同时他又教导道，人得以抵达纯净无染是源于智慧。所以我们的核心任务是开发智慧，致力于宁静的修习仅仅是辅助工作。实践阶段所涉及的开发智慧，不同于聆听法坛或是理论学习。举例来说，龙波教导大家的便是理论阶段的法。我们经由聆听而懂得如何实践之后，就要付诸行动。假如实践是正确的，就可以称为已经开始修行了。继而我们的戒、定、慧都将依循次第的提升，直至智慧圆满之时，照见生命的实相。佛教所言的初级智慧是指体证初阶的实相，具备初级的智慧成为须陀洹。按照佛教的标准，若还不是须陀洹，就表示低于初级智慧，尚未体证生命的实相。按照佛教的标准， 我们还未明白生命的实相。须陀洹的初级智慧是照见我不存在，此生非我，此心非我。终极智慧则是照见非我的存在，是什么呢？正是苦本身。身是纯粹的苦，心是纯粹的苦。一旦获得这样的洞见，苦便会止息。无论何时，只要心洞悉实相，智慧就会圆满。一旦照见到身是纯粹的苦，那么试图让身体快乐的欲求，以及想要令身体离苦的意欲，通通不再升起。心会中立，放下身体，不再执取。于是神奇的一幕就会出现，心放下了对于身的执着。最不寻常的是，心居然也可以放下对于心的执着。何时照见心是纯粹的苦，何时心就会将心还给世间。我们极力呵护着身心五蕴，误以为它们极其珍贵，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。待到智慧圆满时，才会洞悉到身是纯苦，心是纯苦。获得这样的洞见时，心就会将身与心都归还给世间，不再抓取。当不再执着于名色或身心，我们就会彻底脱离辛苦。苦的升起是源于心冲进去抓取所缘，抓住色法与名法不放。上述的洞见仅存于佛陀的教导之中，其他人未曾提及。至于布施、持戒以及修习宁静行的禅定，他们是各个宗教所共有的，其他导师也教导过，大同小异，这些均未抵达开发智慧的阶段。佛陀的教导更进一步，开发智慧。身为佛教徒，若不学习开发智慧，就无法充分品尝法味。若不涉及开发智慧，佛陀便无需出世。智慧的升起不是依靠思维做到的。通常来说，我们习惯于经由阅读、听闻与思维来增长智慧。透过阅读和听闻而来的智慧称为闻慧。透过思维、分析与推理而来的智慧称为思慧。闻慧与思慧都仅仅是理论学习。此外，还有另一种能够增长智慧的方法，观察，即深入学习和了解。身究竟是怎样的？心究竟是怎样的？这种深入照见实相的修习，称为毗波舍那的修行。毗波舍那的修行就像是调研工作里的现场调研，也就是亲临实看，而不是依靠思维和查阅资料。我们亲临现场去看看真相到底是什么。这一照见真相的方法就称为毗波舍那的修行，或是开发智慧。上述内容是龙波将佛陀的教导以概略的方式讲解给大家听。首先，我们必须听法，学习理论，了解实践的方法。实践分为两个部分。第一个是让心有快乐，称之为摄摩他的修行。第二个是让心升起智慧，称之为毗波舍那的修行。初级智慧是照见我不存在，终极智慧则是照见存在的既是苦。何时照见 存在的既是苦，何时就会彻底放下，将身心归还给世间，再无任何执取。于是我们将会抵达真正的解脱自在，从此彻底离苦。上述内容是先呈现给大家的概貌图，接下来龙波将要讲解涉及两类方法的具体细节，也就是怎样修习让心宁静的摄摩他，以及怎样修习毗波舍那。如果不去学习与了解他们，就无法去正确实践。泰国的许多修行者参加过各种规模的禅修营或者闭关活动，有时候人山人海，成百上千的参加者一起静坐，以为这就是修行。然而事实上，大部分人只是在修习宁静，并未开发智慧，因此大家也没有机会体证道果涅槃。若未开发智慧，便无法抵达涅槃，只能得到宁静，只能升至天堂或梵天界，成为天神或梵天神，而无法抵达涅槃。因此我们需要学习两类方法，第一类是训练心宁静。让心宁静有什么好处呢？自然的状态下，心始终在跑，跑去看，跑去听，跑去嗅，跑去尝，跑去触，跑去想和造作。简而言之，心窜到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心，始终处于动荡不安之中。让我们以当下的实况为例，此刻你在听龙波讲法，注意到了吗？有时你在看龙波的脸，有时在专心聆听，听了两三句就去想了，去总结龙波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听着想着，听着想着，心就这样循环往复，时而跑去看，时而跑去听，时而跑去想，这是我们无法选择也控制不了的。心跑到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心，一会儿抓住这个所缘，一会儿抓住那个对象，既没有快乐，也没有安宁。如果想让心有快乐和安宁，就要引领心去和一个所缘在一起，不再放任其像无头苍蝇般的到处乱撞。首先观察一下自己的心究竟与哪类所缘在一起会快乐，然后就引领心和那个所缘在一起。有些人盲目模仿别人去观腹部起伏或观想水晶球，之后感到胸闷不舒服，这其实就是因为那些所缘不适合自己的根器。训练的目的如果是为了获得宁静，那么选择的所缘就必须让心有快乐。例如念诵佛号若有快乐，就持续的念诵佛号，心一旦快乐的念诵佛号，就不会跑去抓取来自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心等方面的快乐。又或者觉知呼吸，轻松自在的呼吸，同时舒舒服服的觉知，若能快乐的觉知呼吸，心就不会去寻找其他所缘，而一直会和呼吸在一起。或者如果观照腹部起伏有快乐，就去观照腹部起伏，心满足于和腹部在一起，就不再跑到别处。一旦有了愉悦与宁静，心就不再跑到眼、耳、鼻、舌、 身、心等根门。此既是修习摄摩他的诀窍。想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实践方法，就必须了解自己。例如，某人非常容易生气，他想通过经行让心平静，但结果却越走越生气。这就表示所选的方法不适合自己。所谓选择适合的方法，就像是买衣服的时候，不能只依照好物来决定，还要参考尺寸。如果个子小，却买了肥大的衣服，难道要暴饮暴食去勉强撑起衣服吗？或者衣服小了一号，难道要通过绝食来让身体挤进去吗？以这种心态去实践是不会成功的。一定要透过自我评估来了解什么方法适合自己。念佛有快乐，就去念佛。觉知呼吸有快乐，就去觉知呼吸。关照腹部起伏有快乐，就去关照腹部起伏。任何一种方法都可以，只要它不会诱发自己的烦恼习气。譬如打牌也会产生快乐，若问其中有禅定吗？有的，只是心会上下起伏，手气好就开心，手气糟就生气。所以选择的所缘一定要让心轻松舒服的，不会诱发烦恼习气。比如念诵佛号、觉知呼吸都不会诱发烦恼，而玩牌、钓鱼之类的活动则会点燃烦恼之火。有人误以为，既然心需要与一个所缘在一起，那么就全天盯着股票行情吧，从开盘盯到闭市，自认为心和一个所缘同在了，这是不会奏效的，因为心不平静，股市诱发了烦恼，时而贪，时而嗔，心始终起伏不定。因此，我们必须掂量自己，那些容易生气的人，适合他们的方法应该是轻松而舒适的。比如不断的思维，愿众生快乐，彼此没有仇怨，来修习慈心。内心持续想着不与人结怨，只希望他人快乐。如此一来，心会渐渐感到清凉。容易生气的人可以修习慈心禅。贪欲炽烈的欲贪行行者，或许可以思维身体，观想色身不净，它由皮囊包裹着，上有九个大孔与数不清的小孔，每个孔都不停地有秽物流出，以此思维便能够抑制贪欲。而特别容易散乱的人可以觉知呼吸，呼气时觉知自己，吸气时觉知自己，最后心就会平静下来。我们需要慢慢的体会与观察，去发现哪类方法适合自己。摄摩他所涉及的方法非常广泛，随处可见，可以去了解40种获得禅定的业处，然后从中选择。佛陀时代的有些比丘会修习非常奇特的禅法，比如周利盘陀尊者，他是摩诃盘陀尊者的弟弟，而摩诃盘陀尊者是非常优秀的比丘，是觉性与智慧都甚为出众的上首阿罗汉大弟子之一。摩诃盘陀尊者让弟弟出家，并且教导弟弟背诵赞佛偈，然而他弟弟在念诵时 心没有任何宁静，记不住也背不出来，感到十分气馁。哥哥也非常沮丧，认为弟弟不可教，便遣返他说，走吧，你出家是不会有结果的，连一篇祭文都无法背诵，还能做什么呢？弟弟也感到很伤心，想要离开僧团还俗。于是兄弟二人一同去顶礼佛陀请辞。佛陀说，不要急于还俗，让人拿来一块白布，让弟弟坐着持续搓揉白布，同时附送沾染尘垢，沾染尘垢。弟弟边念诵沾染尘垢，边搓揉白布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发现白布变脏了，感到非常震撼，于是心静了下来。当他的心静下来时，佛陀便为他开示，他当场体证阿罗汉，成为著名的分身第一周利盘陀尊者。修行的方法数不胜数，有些是甚为奇特的。比如有一位年轻的精匠追随舍利佛尊者出家，舍利佛尊者教导这位喜爱漂亮的精匠修习不净观，让他以思维引导观身不净。精匠练习之后对修行望而生畏，心并未平静，很想还俗。他去求见佛陀，佛陀送给他一朵美丽的红莲，让他插在沙堆上，然后去观察。精匠把红莲插在沙堆上，坐在旁边看着他。随着时间推移，美丽的红莲慢慢枯萎，精匠感到悲戚，体会到一切都是这样的，美也是无常的。然后他的心宁静了下来，随后只聆听了几句佛陀的开示，便体证了阿罗汉。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，无需模仿别人。不要看到同修去念佛的道场，我们也跟着去念佛，从这个禅修中心游荡到那个修行道场，一路都在盲从。假如某个方法不适合自身的特点，是不会产生效用与结果的。修习摄摩他的关键在于要观察自己修习什么方法会感到快乐，然后就持续实践那个方法。诀窍就是不要追求宁静。想要获得宁静，心是不会宁静的。但如果是带着快乐在实践，当因缘具足的时候，心自己会宁静下来。修习摄摩他能够为我们带来什么呢？它会让心宁静，获得休息，从而使心具有力量。可是修习摄摩他不会升起道、果、涅槃，它们完全是两回事儿。心一旦有了快乐与宁静，不再散乱，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开发智慧。开发智慧的方法，我们先要慢慢体会。开发智慧就是了知身心的实相。然而，如果心是走神的，怎么可能洞悉身心的实相呢？大家认识走神的状态吗？走神的时刻，我们有身忘记身，有心忘记心，无论身上在发生什么都不知道，甚至感觉不到蚊子正在叮咬，对吧？走神的时刻，我们陷入思前想后之中，是苦是乐都不知道，也不知道心是善的还是有贪嗔痴在升起。 何时心在走神，何时就会忘记身心。因此，心走神是开发智慧的头号敌人。开发智慧就是要照见身心的实相。如果将身心都忘了，自然无法进一步照见身心的实相。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。若想今生体证道、果、涅槃，首要任务就是别走神太久。一走神就要知道，一走神就要迅速升起觉知。希望进步神速，希望一走神就立即知道，这是有训练技巧的。首先，选择任意一种禅法，习惯念佛就念佛，但念佛不是为了获得宁静。习惯觉知呼吸就继续觉知呼吸，但觉知呼吸不是为了获得宁静。念佛或觉知呼吸是为了及时知道心跑了，心忘了自己。忘了自己的心会迷失在外。心跑到外面去看，看的时候我们会忘了自己。听的时候我们会忘了自己。想的时候我们也会忘了自己。有人曾在坐车的时候碰见过车祸吗？想看吗？有人想看的，绝大多数人都想看看是不是有人死了，会胆战心惊的看，对吗？想看又怕看，去看的时候就忘了自己的身体，能够明白吗？那一刻，我们是胆战心惊的，怕看又想看，却没有及时的知道心正在怕。想看就径直去看了，忘了自己的心与身体。专注于听的时候，比如此刻在听龙波讲法，注意到了吗？在特别专心听的时刻，也会有身忘记身，有心忘记心。在想的时候，我们只注意到想的内容，却忘了自己的身和心。每天从起床开始，我们就想个不停，一睁眼就开始了，不停地左思右想。想的时候只知道所想的内容，在这些片刻，我们有身忘记身，有心忘记心。心从眼迷失去看，从耳迷失去听，从鼻迷失去闻，从舌迷失去尝，从身迷失去触，从心迷失去想，回忆、演绎和造作。心时好时坏，时苦时乐，持续地处于迷失之中。龙卜敦长老将这种情况称为心往外送。心往外送是指心没有安住，原因是心缺乏安住于自身的禅定。心安住于自身的禅定不同于宁静型的禅定。宁静型的禅定修行的方法是引领心和单一的所缘在一起，比如与念诵的佛陀、佛陀在一起，心不离开佛陀，便会获得宁静。而心安住于自身的禅定，修行的方法是要及时知道心跑掉了。如果念诵佛陀、佛陀的时候，心跑去想了，及时知道，心就会自动安住，升起对自身的觉知。心一旦能够觉知自己，就会意识到在过往的生命中醒来的只是身体，心从未醒过，心一直在沉睡、做梦以及散乱。假设我们此刻正在不停地想着什么，身体此刻是醒着的，可是心仍然在做白日梦， 心一直活在念头的世界里，我们并不是身心俱醒的。因此，必须训练心醒来，成为知者、觉醒者、喜悦者。大家失眠过吗？一直努力，想要睡着，却陷入失眠。有过类似的经历吗？请举手，顺便对峙一下此刻的昏沉。在这里的每个人几乎都经历过失眠，然后呢？睡着了吗？努力想要睡着，睡着，赶快睡着，结果更加睡不着，因为心是烦躁和紧绷的。而心情舒坦时，不知不觉很快就睡着了。有时躺着玩不想睡，因为有急事等着要办，结果却很快睡着了。令心宁静的诀窍类似于睡觉，如果让心与令其舒适的所缘在一起，就很容易宁静。如果逼迫着心赶快宁静下来，立即宁静下来，心反而更不宁静，反而越发紧绷、郁闷以及散乱。诀窍仅仅在于要轻松和自在而已，一定要了解自己修习何种方法之后心会觉得舒服，然后就选择那个方法，心很快便会自行获得宁静。这是关于修习摄摩他的。摄摩他的修行会为我们带来什么呢？它会令心宁静，让心休息，使心获得力量。可是它不会让道、果、涅槃升起，这完全是两回事儿。我们经常听到佛陀、佛陀这个词，佛陀指的是知者、觉醒者、喜悦者，也就是心具备觉知自己和自己在一起的禅定。请务必训练心跟自己在一起，别忘了自己，即使忘了也别忘得太久，精进的训练让心和自己在一起。修习任何一种禅法，及时知道心跑掉了，比如念诵佛陀，佛陀，心跑去想了，及时知道；或是觉知呼吸的时候，心跑去想了，及时知道；心跑到呼吸上，停住在呼吸上，也要及时知道。及时知道心在四处游离，心就会自动安住，而不是刻意去让心安住。假如不喜欢这些禅法，修习其他的方法也可以，就像此刻这样坐着也能实践。试试看，坐下之后把心送到头发上，一想到头发就会感觉心跑到了头发上，让心专注于头发片刻，然后更换位置，将心依次移到左耳、右耳、鼻子、手、脚，让它跑动到身体的不同部位。以此方式训练也是可以的，观察心在身体上的移动。接下来，只要有任何心动的蛛丝马迹，哪怕只有一点动静，也会即刻看见。一旦看见心移动了，心就会自动安住，就会醒来，成为知者、觉醒者、喜悦者，自动升起安住型的禅定。这是非常重要的，听起来似乎有些难，但如果你希望在今生体证道、果、涅槃，就一定要用功。没有安住型的禅定，无法了知身心的实相，也就不可能体证道与果。不管多难都得努力，要听法坛，常常的听，听一次没有明白，不足为怪，那是很正常的，要听了再听。大家有结缘的法坛 CD 吗？如果有，就拿回去听，反复听两三遍，心就会醒来，就会明白我们的生命已经发生改变。以前醒的只是身体，现在醒的是身与心两者。 我们会感到身体的运动变化，也会觉知到心的运作变化。一定要训练到心在一旁作为知者与观者的程度。如果心无法跳脱出来，成为知者与观者，就无法真正开发智慧。仅仅一味的思维和分析，只会迷失在念头的世界里。我们必须从念头的世界里解放出来。为此需要训练。首先，实践任何一种禅法，念佛、觉知呼吸，或是观照腹部起伏，都可以。喜欢哪个方法，就去练习哪个方法。练习的目的，不是为了让心安静地与所缘在一起。让心与所缘粘在一起的禅定，只是摄摩他的禅定。而另一种安住型的禅定是，当修习任何一种禅法时，心跑去想了，及时的知道。心跑去紧盯住所缘了，也要及时知道。比如觉知呼吸，持续的看着身体呼吸，呼吸，呼吸。心已跑去想了，及时知道。或是呼吸，呼吸，心沉入呼吸里面了，也要及时知道。如果持续而反复的练习，那么接下来只要心稍有波动，就能够及时知道。而及时知道的片刻，心会自动安住，真正的禅定便会升起。唯有真正的禅定升起，才可能开发智慧。倘若真正的禅定尚未升起，是无法开发智慧的。我们有没有听说过若无禅定，遑论智慧这句话？确实，必须先有禅定，只是大部分讲的人都不知道禅定分为几种。宁静型的禅定是心沉浸在单一的所缘里，如果念佛号，就安静地与佛号在一起，完全忘记外界。如果觉知呼吸，就宁静地与呼吸在一起。修习这类禅定，无论达到多么精深的程度，也不会体证道、果、涅槃，因为这类禅定只是用于休息的，与体证涅槃完全是两回事。真正用于开发智慧的禅定，必须是安住型的禅定，心醒来成为知者与观者。乍听上述内容，理解起来可能有些难，所以龙波请大家回去多听法坛 CD。 聆听法坛 CD 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个月之后，生命发生转变的人已经数不胜数，如今外国人也来学习了。因此请大家试试，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听，慢慢地观察自己，继而选修一种禅法，念诵佛陀、觉知呼吸，或是观腹部起伏，哪一种都行。然后及时知道心，无需太长时间，心便会醒来且安住。修习某种禅法之后，及时的知道心，称之为心学。听说过心学吗？戒学、心学、慧学，没有心学就不要吹嘘自己已在开发智慧，因为心还没有达到足够的质量。心学并不是训练心宁静，而是为了让心安住。我们先要训练心安住，而后才能开发智慧。要好好用功。对于已经能够修习心学的人，则可以进入开发智慧的阶段。开发智慧的方法是，心仅仅是观众，我们有觉性，及时知道身体在移动，心安住成为观者，心只是观者，就会看见身与心是不同的部分，身在走，心是观者，不再是我在走， 而是身在走，身体老病死，心只是观者，不再是我老病死。这就是能够照见身与心是不同部分的训练方法，要持续练习。当心安住，觉知自己以后，过去曾经发展觉性，开发智慧，并且累计过波罗蜜的人，其五蕴身心会自动分离，进而照见身是身，心是心，苦与乐分离出去，成为另外的部分。造作的善与不善，比如贪、嗔、痴，又会分离出去，成为另一部分。它们全都是不同的部分。生气的不是身体，对吗？快乐的不是身体，对吗？但是快乐可以潜藏在身体里，生气不在身体里，生气潜藏在心里。可是生气本身不是心。这些分开的一部分一部分的事物被称为蕴。蕴的意思就是部分。分开成为一部分一部分的，身是一部分，苦乐是一部分，所有升起在心的善与不善是一部分，心是另一部分，它只是观者。心安住成为观者，就可以分离蕴，将我分离成为一部分一部分的。蕴这个词也可以替换成部分，泰文意思是分离成一部分一部分。看见身与心是不同的部分，苦乐与心是不同的部分，烦恼与心也是不同的部分。当我们可以把蕴分离成一部分一部分的时候，就会看见真相。一旦可以分离身与心，便会看见行、住、坐、卧活动的身体不再是我，只是物质元素。它仿佛只是心借以暂住的一部机器，又像是一个壳子或洞穴，让心临时寄宿。当这样的洞察达到一定的量，就会明白此身非我，仅是一堆不断进出的物质元素，进食之后排泄，吸气以后呼气，不停地有元素在循环往复，身体仅仅只是一堆物质而已。心安住成为知者、觉醒者、喜悦者，就会洞悉到身与心是不同的部分，身只是物质，不再是我。如果频繁的训练，最终就能清楚以为身是我的邪见。然而即便清除了这种错解，也还尚未证得道与果。今天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听闻了佛法，已经能够令身心分离成不同的部分。这个教室里到处都是能够分离蕴的人，如果已经可以将身与心分离成不同的部分，便会看见是身体在老，不是我老，是身体在病，不是我病，是身体死，不是我死。物质元素临时聚集而后分离消散，这是再自然不过的现象，它们不是我。这样的训练称为开发智慧，洞悉身心的实相，直至照见身起在身心的一切现象与状况都是临时的，身起而后灭去，身起而后灭去，根本没有永恒不变的实体。当身体身起乐受，有觉性的及时知道它，心是观者，就会照见乐受与身体是不同的部分，乐受与心也是不同的部分。如此照见之后，接下来 就会洞悉到乐受不是我，只是被心觉知的对象。或者生气生起，谁容易生气，那么就会看见心在生气，进一步又会洞悉到生气不是身体，生气不是苦乐，生气也不是心，生气只是被心觉知的对象，因此生气不是我，只是生起而后灭去的现象。凡是生起而后灭去的，均非是我。直到最后抵达心，洞悉到心时而跑到眼根去觉知所缘，时而跑到耳、鼻、舌、身去觉知所缘，时而跑去想和思维，去看是心自己跑去看的，去听是心自己跑去听的，去想是心自己跑去想的。心不是我，没有谁可以指挥它。比如此刻我们在听龙波讲法，感觉到心有时跑去思维，去想其他事情了吗？有时则在思考龙波所讲的内容。我们是故意去想的吗？仔细观察会发现，我们并没有故意去想，心是自行思考的，我们只要去留意，去知道即可。最后我们将会洞悉到心不是我，心可以自行运作，自己生气，自己贪求。体会过吗？下定决心不再生气，却还是生气了。下定决心不再伤心，却依然会伤心。下定决心不再自卑，却依然感到自卑。下定决心不再害怕，却依然觉得害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无法指挥心。观察身心的实相，称为修习毗波舍那。持续的觉知身心，观察身在工作，心在运作，苦乐升起而后灭去，贪嗔痴升起而后灭去，心时而跑去看，时而跑去听，时而跑去想，看的心临时升起而后灭去，听的心临时升起而后灭去，想的心临时升起而后灭去。这样训练七天七月七年，应该会有所收获的。大家听说过念处这个词吗？谁听说过念处？请举手让龙波感到欣慰一下。哦，非常欣慰，很多人知道这个词。那么有谁修习过念处呢？现在所剩不多了。如果正确的修习念处，实践七天七月七年，必然会有收获。佛陀教导道，只要依然有人修习念处，世间就不会缺少阿罗汉。后世的经典杜撰说，如今已经没有阿罗汉了，这与佛陀的教导相悖。佛陀教导说，只要依然有人修习念处，世间就不会缺少阿罗汉。阿罗汉是什么样的人呢？阿罗汉就是那些不再执着五蕴、名色，不再执取任何事物的人。他们因何而不执着呢？因为修习念处，他们具足觉性，能够持续地觉知身心，直至照见实相。生非我，苦乐非我，烦恼非我，心也非我，什么都不是我。他们持续修行，在初步阶段照见身心非我，从而体证初果须陀洹。在最终阶段照见非我的这些，他们本身既是苦，此生是苦， 苦乐的感受是苦，行运本身是苦，跑去攀缘眼耳鼻舌身心之所缘的心是苦。照见到这个程度，心便会把心还给世间，脱离所有的苦。我们执着的最彻底的就是心，我们最真视为自己的也是心。心是核心，首脑。如果不再把心当成我，就不会再把世间任何事物当成是我。如果照见心本身就是苦，世间就全是苦了。就是这个心，唯一的这个，如果彻底洞悉它，离苦就会升起。何时将心归还给世间，何时就会抵达苦的止息。它真的能够放下。在训练初期，我们还不会将心归还给世间，但可以放下所缘。谁经验过心可以放下所缘的？请举手让龙波看看。那些听过法坛的人，手举得高一点，还不错。看见了吗？心有时会跳进去抓住所缘，有时他会放下，有时他又抓取，有时又放下。看见过这种状况的人请举手。有吗？也很多，继续用功。最后我们会发现，心想要抓取的时候就会自行抓取，想要放下的时候也会自己放下。这仅仅是放下所缘，观察到了吗？一旦放下所缘，就会感到非常快乐与舒适。试想，若能放下运，那么会快乐到何种程度？如果他能够放下自己，快乐又会巨大到何种程度？那种快乐，有人称之为快乐到死。在圣道与圣果升起的刹那，真是无穷无尽的快乐。因此一定要训练下去。现在龙波简单的总结给大家听。在起步阶段，先要下定决心持守五戒。五戒是作为人的最低标准。违反了五戒，心便会散乱。第二，选修一种禅法，努力训练让心和自己在一起。如果有时心乱如麻，就去专注于一个所缘，这称为修习摄摩他。当心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宁静，就开始训练分离，看见身体是被心觉知的对象，其他一切也都是被心觉知的对象。持续这样实践，心便会跳脱出来，成为观者，持续的分离运。以及时知道心跑掉了的方式训练心和自己在一起。跑去想了，跑去紧盯所缘了，都要及时知道。及时知道心的跑动，心就会安住。龙波再总结一遍，刚才大家一脸茫然。第一条，持守五戒。第二条，训练心和自己在一起。心走神了知道，心走神了知道，哪天特别散乱，就让心专注于一个所缘，使之得到宁静，获得休息。哪天心有了力量，只需要走神了知道，走神了知道，这样持续的训练。修习任何一种禅法，称念佛陀或是觉知呼吸都可以。心走神了知道，心跑去紧盯呼吸了也知道，心紧盯着腹部，紧盯着脚也都知道。持续的如此练习，心就会安住，和自己在一起。一旦心和自己在一起了，第三条是观身工作，观心运作。以旁观者的心来观察，看见身体在移动变化， 看见心在运作变化，时苦时乐，时好时坏，就这样频繁地观察身心的变化，直到心没有了力量。没有力量再观心了，就观身，既无法观心也无法观身了，就休息摄摩他，引领心和单一的所缘在一起，让心休息。一旦心获得力量，就再次回来观心。能够观心就观心，无法观心就观身，既无法观心又无法观身，就休息宁静，持续练习。如果我们真的用心实践七天、七月、七年，应当就会有所收获。跟随龙波学习的人，生命在一两个月内就发生极大的变化。曾经有过很多苦的人，苦减少了；曾经会苦很久的人，苦在逐渐缩短。这取决于是愿意给自己一次机会，还是放任生命随业流转。正如已经过去的几十年，很多人最终什么也没得到。如果从今天开始发展觉性，当福报与因缘成熟，累积的波罗蜜具足了，或许今生就能体证道与果，生命从此不再下堕。即便此生未能体证道与果，来世修行也会更容易。觉性、禅定、智慧会很容易升起，因为曾经训练过。任何不曾训练过、不曾做过的事情，都会显得很难。任何曾经训练过、曾经做过的事情，都会显得很容易。还记得曼谷人刚学习开车的时候吗？难如登天，对吧？现在呢，开着开着，不知不觉就到家了，因为轻车熟路了。修行也是同样的，开始觉得难，反复训练就会感到很简单，没有什么难的。大家跟得上吗？第一条要做什么？哦，善哉。第二条，训练心和自己在一起，而不是紧盯住所缘，使心宁静、僵硬、迟钝。通过心跑了，知道，心跑了，知道的方式，训练心和自己在一起。之后，第三条，观身工作，观心运作，仅仅只是旁观者，不去干扰他们。如果持续这样实践，也许不久之后就能或多或少的见法。现在给大家布置家庭作业，有龙波法坛 CD 的人请回去常常听。龙波结缘的 CD 已经数不清了，很多人，很多家庭，以前一上车就播放音乐，现在不放音乐了。音乐 CD 非常贵，龙波的 CD 免费，他们一上车就播放，一路开着很用心听，小孩也在车上日复一日的听。我们以为小孩听不懂，小孩也懂的。有一天有人超车，妈妈很生气，孩子说，妈妈生气了，知道生气吗？非常棒。不过自己想吃蛋糕却不愿去看，挑剔妈妈的毛病倒是很拿手。回去用功，让生活拥有更多的快乐，让生命获得安全感。开始修行，生命就会感到踏实，甚至老了也不痛苦，病了也不痛苦，要死了也不痛苦，我们爱的人离开了也能好好活着，不痛苦。我们会明白生命中发生的一切都是正常的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们都很自在，可以快乐自在地活着。去用功吧。如果只是一味听闻而不着手实践，只知理论而不修习， 是不会有结果的，一定要实践。好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有人想问问题，请问吧。感觉到了吗？此刻大家都对别人有兴趣，有没有去想那个人做什么呢？谁要提问啊？于是便有声忘了声，有心忘了心。能否明白？这就是迷。谁的心走神了？请举手。能够知道走神了，很棒。知道心走神了，正是心回来跟自己在一起的开始。好，请讲。